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Hello， 我亲爱的好朋友，非常的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您好吗？您今天深深地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他的恩典，他的安慰和他的鼓励吗？真儿非常非常的期待在留言板上或者是信件当中能够听到您全家人关于在家庭灵修的这个经验上面的分享，非常的鼓励您，也为林真儿和林真儿的家来代祷。我们期待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天天的活在神的心意当中，在神的真道上一起来长进。好，今天啊，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呢，是在创世纪的第31章。我们要来默想的一个话题叫做改变。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愿意改变，因为主你永恒不变的应许让我们有改变的动力。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而不断的改变。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灵城小故事。自从搬家以后啊，壮壮的生活就陷入了一个很大的困境中。在学校呢，他没有好朋友，在小区也没有交到新朋友，加上疫情的缘故啊，所有的课后活动也都失去了和小朋友互动和约玩的机会。壮壮每一天都非常的孤单，不愿意起床去上学，更不想面对外面环境所带来的疲倦和陌生感。姑姑一家来探望他们的时候呢，曾经鼓励他们参加一些网上的敬拜，壮壮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躲在自己的房间打游戏呢。就这样过了3个多月，直到隔壁搬来了新的邻居，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儿子强强，和壮壮一般大年纪，而且呢，两个孩子一见如故，马上就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做功课，一起打篮球，一起玩游戏。壮壮就发现啊，哇哦，这个强强无论到哪里，总是非常主动，非常友好的去认识新朋友。在学校里呢，也主动去帮助老师做事，帮助有需要的同学。哪怕是回家进电梯，他也总是先帮忙扶住电梯的门，让其他人进了以后他再进。不到2个礼拜，强强已经有好几个新朋友了，他们都很喜欢围绕在强强的身边。这个让壮壮心里有点嫉妒，他觉得强强应该是属于他的，他才是强强的第一个朋友，最好的朋友，不能取代的朋友。而当着强强的面，他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就这样内心里挣扎着，壮壮心里很不快乐。你觉得壮壮和强强有什么不同吗？ 同样搬家到另外一个地方，壮壮和强强两个人的处理方法和面对困难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吗？事实上，我们人的一生没有一帆风顺的，都是有风雨挫折的，艰难困苦的时候。每一个人呢，都会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苦楚，但面对的态度和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就会导致我们拥有不一样的人生。每一次困难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面对，勇敢积极主动地去面对解决问题。我们呢，也可以退缩逃避，怨天尤人，缩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面，孤独面对承受。一个积极主动的人，不会因为外在环境改变而改变，而是勇敢地去调整改变自己，而带来环境的改变。就好像强强一样，无论环境如何，他都一如既往地去主动地接触人，帮助人，服务人，所以他很快就可以建立起新的关系和适应新的环境。而壮壮呢，习惯抓住自己的东西，包括习惯的生活呀，习惯的朋友啊，习惯的环境啊，所以他总是没有办法调整自己的心态，也不愿意走出自己的小世界。今天的经文中，我们会看到雅各自己抓取的一生带给他许许多多的苦难和挫折。他虽然一一面对了，但也意识到这实在是痛苦多过快乐的一生，但是他没有从此放弃，而是积极主动地寻求改变。他的勤奋、坚持、勇敢和忍耐也为他赢得了人心和物质的丰富，也为他的一家能够脱离被欺压的环境，回到自己的父家。如果今天神带我们进入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或试炼中，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呢？是一如既往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还是怨天尤人，缩在自己狭小的世界中，悲哀凄惨地抑郁下去呢？或者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需要我们去鼓励、安慰和扶持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赦免我没有信靠顺服你的心，总是喜欢抱怨环境的不好，没有积极主动来学习改变。求主帮助我从今天开始勇敢面对我生活学习中的挑战，做一个祝福他人积极快乐的孩子。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们全家人请一起来读创世纪的第31章。我们要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雅各受了一些什么样的苦，为什么呢？第二，拉班爱女儿们吗？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好，但愿神赐福保守我们全家人一起灵修和讨论的时间，愿上帝借着他自己的话丰丰满满的祝福我们每一位。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咯。
罪过，医治我一切疾病，在我还不明白时，你已先伸手抓住我，
救赎我，摆脱死亡，以爱和怜悯挽回我，在我还不明白时，你已用美善充满我，我身我心。生命更好，从此我不再回头望。 变化。赦免我一切罪过，医治我一切疾病，在我还不明白时，你一伸伸手抓住我，救赎我摆脱死亡，以爱和怜悯挽回我，在我还不明白时，你已用美善充满我，我身赞你生命，因你旨意良善又纯全，吸引我心来注视你，献出你旨意我的嘴唇，颂赞你生命，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从此我不再回头望，吸引你心而变化，让我们全心全意颂赞你生命，因你旨意良善又纯全，吸引我心来注视你，献出你旨意我的嘴唇，颂赞你生命，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从此我不再回头，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利沙预言撒玛利亚获救。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以色列王因为撒玛利亚被攻击而造成大饥荒，进而酿成人民有许许多多悲惨的事情发生，因而啊超级无敌生气，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帝跟以利沙的错。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以色列王啊派了一个使者要去见以利沙，以利沙啊就跟那些跟他坐在一起的长老说，那个使者进来之前记得要把门关上，不要让他进来，因为他是要进来杀我的。接着啊，以利沙又说，你们啊要听上帝的话，上帝说啊，明天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啊，撒玛利亚的城门就可以打开了，而且那些面粉啊大麦都可以继续卖平常的价格，不会再通货膨胀那么严重了。没想到啊，有一个搀扶以色列王的一个小官就回答这个以利沙说，嘿，以利沙啊，即使啊上帝在天上开了窗户，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啦，怎么可能啊？以利沙就看着那个小官就跟他说， 你要亲眼看见，但你啊却吃不到。哇，没想到伊丽莎竟然说出一个这么有哲理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说你要看见但吃不到。哎，故事啊，我们转到城门口那里去，有四个患有麻风病的病患啊，就坐在城门口那里，他们就在讨论啊，他们就说，哎，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里等死呢？不然这样，我们进城去吧，反正城里面有饥荒，我们要死就死在那里啊，反正我们坐在这里也是死啊，还是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啊，如果他们饶过我们一命，我们还可以活着诶。啊，如果他要杀我们的话，反正我们早晚都要死的啊。这四个人呢，就开始讨论讨论。于是他们就决定要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因为那是唯一有可能让他们可以继续活下去的机会啊。他们就在黄昏的时候啊，就起身跑到亚兰人的军营那边。他们在外面啊，就看了看，发现，诶，怎么都没有人啊，好奇怪哦。哇，原来是上帝啊，上帝让亚兰人的军队啊听到了战车战马还有很多军队的声音，所以那些亚兰人的军队就开始窃窃私语，开始讨论说，诶，你看你听，一定是以色列王啊雇用了赫人所有的人还有那些埃及人的那些军队要来攻击我们，我们一定要赶快逃。所以亚兰人的军队啊，就在黄昏前就起来逃跑，而且因为时间不多了，他们就把他们的帐幕、马匹还有他们的驴子所有的东西都留在那里，因为他们顾着逃命。没想到这四个患有大麻风病的人呢捡到了这一切，他们走到了一座帐幕里面，他们就开始吃吃喝喝，并且看了好多金银财宝还有衣服，还就把它搜刮起来。接着他们就回去，接着呢就这样一个帐幕一个帐幕一个帐幕开始探险，拿走了好多好多的财物把它收起来，还可以吃吃喝喝，真的是又吃又喝又拿。哇，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伊丽莎发了预言，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上帝会拯救他们，让他们啊有粮食可以吃。但其中有一个小官不相信，伊丽莎就说，你会因为这样而看见却吃不到。接着故事就话锋一转，转到了那四个患有麻风病的病患。这四个麻风病的病患啊伫立在城门口，为什么他们要伫立在城门口呢？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只可以待在城门口。他们想着，进去也是死，饥荒也是死，坐在那也是等死。所以啊，他们就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进入了亚兰军营。没想到迎接他们的不是那一些亚兰军兵，而是好多食物，好多金子银子，还有好多衣服。原来呀，上帝让亚兰军队听见了这个战车战马的声音，他们因为害怕就先逃走了。这不就应验了故事的前段，上帝借着以利沙所说的上帝要拯救他们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
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麻风病人通风报信。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啊让亚兰军队听见了战车战马的声音，因此啊他们就这样慌乱地逃走了。没想到四位患有麻风病的人竟然不小心接受了一切的食物还有金银财宝。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那四个患有麻风病的人啊，就在亚兰军营里面吃吃喝喝，穿着新衣服，拿着金子又拿着银子。他们拿着拿着逛着逛着就开始说，哎，我们这样做是不是不对啊？我们应该回去报好消息才对啊，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出声音，我们等到早上天亮，这样子我们应该算有罪吧。啊，不然这样好了，我们一起去，我们去告诉王，我们去告诉以色列王好不好？好，我们就这样一起去了。接着那四个人患有麻风病的四个病人啊，就跑到城门口，他就大声的呼喊，嘿，守城门的，我们已经去过那个亚兰人的军营那里了，他们那边一个人也没有，完全没有人，只剩马还有驴。我告诉你，那个帐幕都原封不动，里面的东西都还在耶。守城门的听见了就大声的喊叫起来，接着又向城内去告诉王这件事情。王听到之后就觉得很纳闷啊，又跟他的臣仆说，哎，我跟你们说，我觉得啊这其中必有诈，那些亚兰人啊可不是这么好惹的。我告诉你们，那些亚兰人啊，他们一定知道我们在闹饥荒，所以他们一定是把军营放在田野里面埋伏，心里想说啊，哎呦，这些以色列人一定会从城里面出来，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活捉他们。哼，我们才没有那么傻呢，那些亚兰人啊这么样这么样的奸诈，我才不会被骗呢。就有一位军仆就说，那这样好了，我们先请人啊去拉五匹剩下的马来，看看啊这些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动静。于是他们就像这样去做，诶，都没有动静。接着王又派了两辆战车还有马匹去偷偷刺探一下亚兰的军队到底到哪里去了。接着他们就发现啊，亚兰军队真的到了约旦河，而且他们沿途啊堆满了这些衣服啊器具啊。原来亚兰人在逃跑的时候，因为实在太匆忙了，发现这些行李好重哦，他们就沿路着在丢这些行李。接着这些使者看到这个状况之后，就赶快跑回去跟以色列王说，王啊，好像真的是这样，哎，他们真的逃跑回去了。哇，以色列王知道这件消息之后，以色列民也知道了，接着所有的以色列民就跑出去抢夺亚兰人的军营。哇，于是三公斤的面粉、大麦等等的这些东西都好像上帝所发的预言一样，通通都有了，无论是面粉或是大麦，通通都有的吃有的喝了。接着大家还记得那一个跟伊丽莎说不可能啊，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那一位小官吗？那位小官啊，他在城门口要管秩序的时候，竟然被太多的以色列民被践踏在地，他就看见了上帝做了这些心事，但他真的吃不到。哇，所以啊，上帝所说的每一个预言都成真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借着以利沙所说的预言全部都应验了，而这一切啊都是上帝一手促成的，这真的是太神奇了。上帝亲自动手结束了一场战争，也结束了一场饥荒，更结束了许许多多的悲剧。 这啊也提醒了我们，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也许事情的发展不像是我们所想象所理解的，但上帝都知道，上帝总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而我们就是那个专心依靠上帝的人，让上帝成为我们的元帅，让上帝带领我们去作战。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